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《论语先进篇》。说季路问：“是鬼神？”子曰：“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”曰：“敢问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这个季路就是孔子岁数最大、性格比较直的那个学生子路。说子路向孔子请教祭祀鬼神的礼仪，那孔子上去就怼他，说活人你都没有伺候好，怎么能伺候好鬼呢？从字面意思上看，孔子这个人并不重视祭祀，你得先把活人侍奉好了，再去想侍奉鬼的事情。但是上期节目咱也讲，孔子他是敬鬼神的，而且是很敬鬼神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敬鬼神是周朝制度得以稳定一个保障，一个手段。只不过我们要远离它的宗教意义。其实咱不谈这种功利主义，孔子也是挺重视祭祀的。《论语》里也记载，说孔子认为应该这样对待亲人，活着的时候要以礼侍奉，死了要以礼安葬，祭祀的时候也要以礼祭祀。既然如此，孔子他为什么要怼子路？就是看他岁数大不爽吗？还是老话，《论语》里面孔子讲话我们都不能孤立的看，他都是有一定的立场和针对性的。就说孔子教学，他讲究一个因材施教。具体怎么因材施教，其实就是两个字，中庸。先进篇就有一个记载，说冉有这个人性格谦逊，办事情犹豫不决，那么孔子就鼓励他，说你要果断。子路这个人好胜逞强，办事马马虎虎，孔子就劝他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善思而后行。其他事情也是这样，比如说子贡非常不重视祭祀，说没有必要用活羊，然后孔子就怼他：“赐啊，你爱惜那只羊，我爱惜祭祀的礼仪。”那么如果有人特别重视祭祀，孔子也得给他往回掰一掰。这个人就是子路。正好这个时候，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死了。虽然孔子很喜欢颜渊，但他还是反对厚葬，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礼制的要求。结果学生们不听，还是坚持搞了一场很隆重的葬礼。他们哪来的胆子？我就是瞎猜啊，很有可能就是子路组织的，毕竟这哥们岁数最大，在同学中威信也很高。厚葬颜渊之后，子路就去问孔子：“你看我这个事儿办的到不到位？”孔子当时就火了：“你怎么不听话呢？颜渊活着的时候，我没见你们怎么好好伺候他，现在死了，你来精神了。今年我是作为一个长者，把你批判一番。”被孔子教育了之后，子路他也得给自己找一个台阶，于是他就问：“敢问死？”那么你个老登，简直就是反动，削弱权威。那我问问你，死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人真的死后有知，那我这么做有错吗？结果孔子又给他怼回去了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你还没有理解生的道理，怎么能理解死的道理呢？”其实不只是子路问过死的问题，《汉书》里面还记载过一个故事，说子贡问孔子：“人死之后还有没有知觉？”人家子贡问了一个很正常的问题，你看看孔子的回答：“如果我说死后有知觉，我担心影响后人的生活， 如果我说死后没有知觉，我又担心后人把我完全抛弃，扔臭水沟里，那我就不谈，你也不要去想，等以后咱死了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今天来看，孔子的想法，我们很能接受。咱们中国人就是务实，不整那些虚的。我管他死后洪水滔天。如果你也是这么想，正说明孔子的观点影响十分深远。那么孔子为什么不讨论死的问题呢？第一期节目咱就讲，说死生有命，这是子夏的观点，同时也是孔子的观点。孔子认为是上天在根本上决定人的生死，死的问题他没有什么可讨论，也研究不明白，都是天命，再顺从天命那就行了。我们当然不能说孔子的观点就是错的，毕竟到今天咱也搞不明白死后的世界。但是我想孔子回避死的问题，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遗憾。说门卫有三个问题，你是谁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到哪里去。生死问题本就是人生最本质的问题，当人们开始关心生死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哲学思维的一个萌芽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同样的问题如果是问苏格拉底，问毕达哥拉斯，当然他们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但却不会回避问题，而会认真的讨论一番，思辨一番。但是孔子的教育目标并不是培养思想家或者什么思辨家，他的目标是培养政治家，他面对的是真实的社会，所以他才告诉子路，咱还是先把活人伺候明白得了。从漫长的精神发展史来看，孔子的态度就催生了重生不重死，重人不重神的中国精神，关闭了中国人对生死问题的深度思考，也导致中国精神缺少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性。我们还可以设想，如果子路和子贡问的是王老师呢，那么王老师也不会回避问题，他会从科学的层面，像是生命的本质、生物的演化、意识的诞生、大脑的运作、基因的表达、氨基酸的构成、神经元的连接、人体的生化反应、弗洛伊德、孟的解析，从量子涨落到平行时空、从酸碱中和到反应平衡，就是这些东西吧，给你胡编乱造一番，然后告诉你交9880参加我的科普训练营。你别管怎么样，这也是科学思辨、科学精神的萌芽。所以说，我们固然不能否定孔子对生死问题的回避，但他这种务实的态度，也导致古代中国在纯哲学、纯科学领域，并没有成长起来。我想至少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孔子的务实不是优点，而是缺点。更遗憾的是，孔子那些治国为人的道理，后世又学到几分呢？当然孔子并不在乎。子曰，我哪管死后洪水滔天。